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耶和华的使者，我们一般想到好像可以把它分成两类，一个是很柔和的天使，可能加百列就是这个代表，然后利百加是这个代表，那一个是比较凶的杀的什么天使或神的使者，加百列就是代表，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好像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形啊。不过我们不敢去多说什么啊。这个神的使者呢，就是看起来是非常的凶，以至于这个阿尔南呢，这耶布斯人，耶布斯人应该是以色列人仇敌，不过看起来显然他们仍然住在耶路撒冷哈，而且神也使用这阿尔南打败，一看到天使就赶快藏起来了，显然天使是非常的可怕的样子。然后大卫到了阿尔南那里，你看这里写的次序都很奇怪，就我们乍看之下都觉得怎么乱写时间次序，到底他看到谁，他应该先看到大卫，怎么又看到天使呢？看到天使藏起来怎么会看到大卫呢？就是反正他看到那里大卫到阿尔南那里，阿尔南看见大卫就从禾场上出去，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啊，君王来了。大卫对阿尔南说，你将这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，我必给你足价，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，使民间的瘟疫止住。阿尔南对大卫说，你可以用这禾场，愿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悦的去行，我也将牛给你做燔祭，把打粮的器具当柴烧，当拿麦子做素祭，这些我都送给你。大卫王对阿尔南说，不然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，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，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。好，现在要献祭了，各位，这你看前面讲耶和华说够了，住手吧，于是那个好像就是瘟疫就停了，可是后面一直要讲到说大卫献祭以后才停了。我们已经讲过，这个就我们人能经历的，可能是献祭以后，献祭以后要多久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他要表达这一切是神在掌权，所以是神先停住就停住，然后每一次的显出都是，我想一方面要显出上帝的权柄，一方面要显出人该有的反应。这个上帝的权柄让大卫看到了就后悔，上帝的权柄让大卫看到就提出一些补赎的办法，上帝的权柄让我们看到说，哦，那么好，你先认罪了，我就告诉你补赎的方法。上帝就去，上帝使者就去一个地方跟大卫一起在那里会面，然后呢，这个禾场的主人看到使者就吓死了，要表示出上帝的权威，但是呢，又看到大卫来了啊，就怎么样也要见一面嘛，这是国王嘛。然后大卫就说：“你卖给我，我一定要让这瘟疫停下来，这是上帝的指示。”哎呦，也许阿尔南也是，你要说拍马屁也好，也许是升官之道也好，也许是，就是真的是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事。就是啊，我这些都给你，这个交易也有点像亚伯兰跟那个赫人的交易哈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啊，大卫算是相当大方的哈，比赫人要好得多。我都给你，我都给你，这些通通拿，通通拿去哈。国王要我还敢不白白给吗？皇帝一次下去要花多少人呢？能接待皇家一次呢，花多少钱呢？当然了，这个在圣经里也有，你不要以为在《红楼梦》里才有，因为，亚撒龙说请大家都来的时候，大卫说不，这样你会耗费太多了。他知道王子或者是王家去那要浩浩荡荡要吃掉多少钱，大卫也是知道的。显然在这里，我想爱尔兰也是一种 哎呀，就对王就是这样吧。不过王算是很坚定，说我一定要用竹价向你买，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，也不用白得之物。这个我想也是对的啊、哦。如果王欺占别人的东西来献给耶和华，耶和华更愤怒。神不要我们的奉献，但是神也希望我们奉献。神希望我们奉献，不是要我们的东西，也不是故意要我们受苦，而是我们的确真的是好像割掉一块肉，好像拿出了十分之一，这样对我们肉身上有个经验，我们的确好像有损失，然后又能经验到我们的确有更多的蒙福。所以奉献如果只是口头说说啊，连口头说说其实也要付代价的，就是口头的说的也是一个代价。我为人祷告是最轻松的，但真的要祷告也是要付代价的，不管你贵或不贵，不管你进食或不进食，那都要付上代价，都是会让我们肉身有一些觉得啊没那么舒服。我想这个是需要的哈。那所以大卫就做了这件事情，他的确是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勒的金子给阿尔南啊，很多的钱哈、哦。然后呢，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应允了他，使火从天降在燔祭上。耶和华吩咐使者，他就收刀入鞘啊，就是好像这是在最后的时候才这个样子的。好，这个是历代志上的记载哈、啊，我们看了觉得非常的生动。那么在撒母耳记下呢，也有记载，我们可以对比着一起来看一下。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，是讲到说，我从第一节读起啊，耶和华又向以色列发怒，就激动大卫，使他去吩咐人数点以色列和犹大人。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，你走遍以色列众支派，从但直到别示巴，数点百姓，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。约押对王说，无论百姓多少，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，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。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？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。约押和众军长就从王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百姓。哦，他们是很辛苦，去了好多地方，走，然后到了这些地方，走遍全地是9个月零20天啊，然后转回，然后总数是多少？然后呢，大卫心里就自责啊，我行事是这大有罪了，求你除去。然后第二天呢，就是先知家的就跟他讲说，你要拿一个哈、啊。大卫讲的也是说，我愿意落在耶和华手里。然后耶和华降灾，从早晨到所定的时候啊，这不是一天，我们看是应该是3天。最后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是耶和华后悔。那我们也同样说，这应该是先表示耶和华决定了一切，然后才讲到说，哦，这个过程是因为耶和华感动了大卫，然后大卫献祭了。然后这里讲到是亚劳拿的禾场，然后加德说你去那边，加德就大卫就去了，然后亚劳拿看到了，这里都没有提到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哈，在历代志就有讲。然后你为什么啊？我要买这个，然后这里有这，这有这。然后大卫是用了50舍克勒的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，可是在历代志说是600舍克勒的金子啊，这差太多了。所以一个可能是就是那禾场和牛，然后那是整个的地啊，这整个地后来就变成建殿的地了啊。好，两个地方有点不一样，我们只是读一下撒母耳记啊，对比一下啊、这些不一样的地方也叫很多人失去敬畏的心。我们希望我们是始终有个敬畏的心，但是我们也不忽略这些看起来有冲突的地方，好叫我们能够更加敬畏的看到其中的奥妙，而不是批判上帝或上帝的话。第28节，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，他就在那里献祭。摩西在旷野所造是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片的高处啊！你看， 大卫后来是放在基片的高处，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耶和华，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。大卫说，这就是耶和华的神的殿，以色列献祭的献燔祭的坛、啊、我们再一次看到，这也是一定有的，我们今天有，甚至到永远都应该有，就是我们对神是完全的亲近，因为他儿子的宝血，因为他的恩典，但是我们也因为我们的罪恶和他的伟大，我们有一种极大畏惧，到永远我们没有畏惧了，我们进到神的国里面，我们不再有罪的畏惧，但是我们仍然有那受造物渺小的该有对上帝的敬畏哈。大卫对上帝是后、哦、很害怕，不敢去求问了、啊，就是跟那个阿尔南有类似的反应哈、啊，这种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，是我们应该有的，也是、巴兰也有的啊，任何人都应该有。神的律法是严厉的，我们需要有哈、啊，让我们能够敬畏他。大卫吩咐聚集住在以色列地的外邦人，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，要建耶神的殿。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，又预备许多铜，多得无法可称，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，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。大卫说，我儿子所罗门还幼嫩，年幼娇嫩，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必须高大辉煌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，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。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的材料甚多。好，我们也还是在说啊，这个神看内心，但是呢，物质上的预备，行为上的有啊，这也不是神不看重的。事实上，这就是一颗心所表达出来的，是成于内行于外，不管是成于内的是好的或坏的，都行于外的。你有很多的虚伪还是一种虚伪啊，所以外在的不是不重要。尤其我们今天有肉身，有一个漂亮的殿，有一个漂亮的庞大的殿，美轮美奂的，我们也不一定要太轻看这些。我想清教徒也没有轻看这些，加文也没有轻看这些，天主教可能是太重看了，我不晓得，尤其是文艺复兴的时候，这我们不敢说啊。但是一种美不是坏事，很美更不是坏事。当然美了，然后是一种奢华浪费，可能不是很好，尤其是需要看顾穷人。我只能说可能，因为所罗门的时候，所罗门那些奢华浪费，圣经也没有很明显的有什么责备哈。好，反正这里是正面的，就是大卫不能建殿，但大卫预备了许许多东西，而且呢，神也让列国列邦的预备了东西来建这个殿啊。你看，这个殿也是有外邦人的参与啊，如同摩西的会幕，应该有埃及的金子的参与啊。我们希望能把神造的东西都能够归给耶和华来用，那是最正确。不是说你要奉献在教会，而是说我们都能为神所用啊。大卫自己不能，但是大卫仍然是预备了一切，而且也用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要让耶和华名誉荣耀传遍万国啊。虽然这个殿实在是，就我们现在能看到的，实在就大小就材料来讲，没有什么太了不起，就跟耶和华会幕不过是海狗皮搭的一些破帐篷，起码经不起太多的风吹雨打的。但是圣经却用很辉煌的字眼来形容，我想是要提醒我们啊，神的荣耀也可以在那些会过去的物质中显出来。第五节，大卫召了他儿子所罗门来，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，对所罗门说，我儿啊，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的神的名建造殿宇，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流了多人的血，打了多次大仗，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。好，这是历代志上讲得很清楚啊。这他对所罗门讲，他实在想建殿，但是耶和华是在世上有征战，是在末世的时候更有征战，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重要身份，就是战士。但是呢，神还是和平的，永远的是和平的，征战总是历史上的一个过渡。 虽然我们今天在这个过渡里面觉得这几乎是占最重要的部分，我们天天基督徒在征战，我们好像不大天天享受到那丰富的平安，但我们应该有征战和平安都有，但永远的是一个平安的啊。所以上帝的严厉的部分和上帝所谓宽松的部分呢，不能够把它化成一个势均力敌的哈。不是的，神的慈爱仍然是一个盖过神的愤怒，也就是天堂是盖过地狱的，虽然地狱的火也是永远的啊。我们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但是正统的啊，包括晚帖这个正统的神学在讲，这不是一个 symmetry 的，也就是不是一个对比的哈，神的怒气跟他的慈爱是刚好对比的，地狱的怒气跟天堂慈爱一样，我们不能这样讲哈，神希望是永远的慈爱能够彰显出来，神会让他成为一个太平的人，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仇敌扰乱，他的名是所罗门，他在位的日子，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。好好，很好，但是我们还是也是说，这只是一个象征的，因为所罗门并不能把真正的、永远的平安康泰带来，所罗门带来的还是一个象征性的，耶稣才是上帝的、独生子，把永远的和平带来，但即使耶稣带来的和平在我们今世当中也仍然是一个、预表性的或者部分的，不是完全的，要等到完全还要等主的再来哈。他必我为我的名盖造殿宇，他要做我的子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做以色列的王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！这些都是用在耶稣的身上，诗篇也有讲过，新约也引用了，我儿啊，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使你亨通，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，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，好治理以色列国，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。现在对他一个勉励，我为你预备，但是要耶和华与你同在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我祝福你，但是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使你亨通，照着耶和华所说的话。各位，所罗门仍然不是坐享其成，或者就在那里睡觉吃饭，然后殿就自然成就。我们常常有这种想法，我们总是有这种想法，我们总是有神工作呢，就是一个基尼帮我们工作，然后我们就坐享其成，一座房子就搭起来了，一座圣殿就做成了，教会就建成了。不是这样的，神完全神做，但神总是透过我们该有的努力，这努力也来自神，力气也来自神，意志也来自神，通来自神，但是我们不是没有该有的努力的，所以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但是你还是要建这个殿啊，是通过你的手建，但是这是你不能够省这个不做的这个部分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丰富中啊，丰富的恩典中，即便我们身体不适，即便我们金钱没有，即便我们时间紧迫，即便我们软弱，即便我们愚昧，我们仍然能活出你的丰富来。求主恩待，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